劝修净土师，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95首。重阳九日，谨偏奢，制采茱萸，且饭茶，红锦撞成千树叶，黄金开尽一梨花。每登山顶瞻香国，却上楼头望故家。想见七真持朝泪，知之汉丹大如车。这首叫《遥望故乡》。醒安大师的劝修净土诗分六个大结构展开。第一大层次是标举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以起信。第二层次是对于众生的种种疑情来破斥，叫破疑生信。第三就是当疑心破除，建立信愿后，就车尽念佛的修行功夫，不要蹉跎岁月。第四个层次就是劝勉社会各界人士，各色人等啊，各色人等，士农工商各种职业的人都适合于念佛的根基啊。第五个层次就是念佛贯穿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天的12个时辰，一年的12个月，都是运享极乐念佛增进净土情怀的好时节。好，现在读到的就是第五个层次，恒时运享智怀。前面已经讲到了，它是指农历啊，中秋的8月已经讲过了，现在讲重阳9月的景色，以及相应的念佛的情怀。那到了重阳9月9日，就是晚秋了。那这一月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就是重阳节。到晚秋的时候，各种自然的景物显得特别的空旷，叫秋高气爽。这就是景物，偏就是特别的意思，奢就是空阔的意思。那九月的重阳节，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采摘茱萸。这个茱萸是一种具有浓烈香味的植物，可以驱邪治病吉祥。那民间登高插茱萸的风俗 是源自于东汉。东汉说有一个叫桓景的人啊，求仙道啊，就像一个道士啊，拜一个道士叫费长房为师。这个道士也有点道术，有一天就对桓景说，9月9日你家里会有灾难，那怎么去避这个灾呢？叫他赶紧回家，让家的人做一个香囊，里面装上茱萸，然后登到山顶去饮菊花酒，那这个灾祸就能够免除。那桓景一听，赶紧依这个方法，9月9日全家就登高饮酒，到了傍晚才小心翼翼地回家。这一回家一看，家里的鸡羊牛犬都暴死了那他们家就家人口都幸存。那这个事例以来，所以9月9日就登高插茱萸饮菊花酒就成了风俗所以这就是制采茱萸且饭茶，这里没有谈到酒，也可以以菊花来作为茶菊花茶，这个饭就是饮的意思，喝茶这是民俗的一个内容。再看看秋月的风景，就是树林里面很多的树叶都变红了，红叶就像红色的锦缎一样。那在醒安大师的眼里，他很具有点诗人的审美，把这个自然界的叶子就是被红色的锦缎装饰的分外的绚灿，就好像在北京秋天就会到香山去看红叶一样好，再进一步来看，每家每户的篱笆，他院子就用篱笆住的，都栽上了菊花，这些菊花都是黄金色的，所以就用黄金开尽一篱花来表达。一谈到这个梨，大家就会想到陶渊明著名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这种意趣。所以这个篱笆上的菊花也非常绚灿的开放，都是黄金色的，所以九月就称为菊月有时候会举行菊花节 啊，那菊花节也就是重阳节。那重阳节大家都会注意到，现在是属于尊老的节日，是由于九月九日，这个九的谐音就是长久，两个九，长久又长久，如何老年人寿比南山，寿命长远，也成了老年节的一个内容啊。好，那写这些是要，这是一种比兴的手法，从民间的风俗到九月晚秋的景物，是要衬托一种净土的情怀的。这个登高插茱萸，唐诗里面常常有表达，它是有怀念故乡的情怀的。有这个情怀，他把这个世间，比如客居在外面的这个旅人，就会想到故乡这时候遍插茱萸少一人呢，自己还在异乡他国在那里流浪，不能跟家人一起登高插茱萸饮菊花酒，哎，没有这种团聚的啊，失去团聚自己孤单的忧伤啊。那把这个就移到了一种净土的情怀上，就是下面表达的：每登山顶瞻香国，却上楼头望故乡。美就是美美的登上山顶，因为重阳节这一天大家都有登山顶的习俗，自然这个诗人也登上山顶。但登上当地的山顶属瞻视的，只是自己所处的家乡，或者更大一点的是自己的国土，啊，那也是秀丽的山河风景了。在秋刚气爽的那个山顶去观视自己生存的乡国，也自有一番审美的或者故乡的情怀。但是对于一个敬业行人来说，他是把这个世间的山河大地，乃至于山界的所有的景物，都看成是逆旅呀，客栈呢，是梦中的虚幻的景物。所以就有却上楼头望故家的这么一个本质上的精神飞跃，却就要再上这个山顶上还有楼阁，一定要不能停留在山顶去干，还要再上那个楼，楼阁的最顶头 去远望故家。好，这个故家就不是一般的世间的故家了，这故就是原有的，原来本有的家园。这里面就提升到一种精神层面的终极的怀念。我们本有的故园，我们都遗失了，舍父逃逸了，客走他乡了，对这个故园呢，已经很生疏了，甚至遗忘到认为它不存在的程度了。幸亏今生得人身，闻到大乘佛法，闻到了净土法门，知道自己本具佛性，本具大涅槃的境界，本有妙真如心、如来藏性，这些都是我们原来的故园。终于明白了这件事情了，所以最要怀念的、念之在之的，是要回归的不是这个世间的乡国，乃是我们心性精神层面的故园。但他要在更高的层面去远望，要有它的超越性。你这就是缺上楼头望故园的情怀。这是向哪个方位望呢？一定是向西方去望的。观经的第一观就是落日观。落日观，太阳西沉的地方，那一轮的夕阳状如圆，状如筋骨悬骨，所以它这个落日观它指向的是西方。西方就是生命的最后的阶段，但它不仅仅是我们理解的死的问题。西，它代表着 西为秋啊，秋为金啊，金就代表我们本有的那个佛性了，所以面朝西方，它有深刻的表法的意识在里面。这时候面向西方的远望怀想，在醒安大师的内心已经进入超越的境界了。就好像我们坐上飞机，开始还能看到田园的房屋啊等等啊，地面上的山河，到了升空之后，穿过云层，已经看不到地下了，那整个的又是另外一个高空的云海啊。所以想见就是推想而知， 这一念的思绪已经穿越到了十万亿刹土之遥远的西方极乐世界去了。那这种想象力是非常的丰富的，它的这个穿越感是穿越了十万个三千大千世界，是穿越到了由一个人法界穿越到了佛法界，那是推想而知极乐世界七宝持照里面，极乐世界有七宝的莲池，那个莲池呢是由种种珍宝合成的，里面有八功德水，极乐世界的刹土遍满了这样的七宝莲池，每个莲池里面都是有六十亿七宝的莲花，这些每一只莲花都有十二由旬，十二由旬就是480里的这么大的莲花。那极乐世界的莲花也是随机而有大小的不同啊，从无量寿经来看，七宝池里面的莲花有的是一由旬40里，二由旬80里，乃至十由旬4000里，百由旬40000里，千由旬40万里。你想想，这个莲花非常的大啊，每只莲花都是孕育众生的法身慧命的地方。为什么要想极乐世界的莲花呢？要去推想七宝池照里面的现象呢？是一切念佛行人从娑婆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第一站，对接的就是七宝池的莲花。阿弥陀佛与观音世世拿着莲台来接引我们的莲花，一到极乐世界，这个莲花就在七宝池里面。所以我们刚才诵阿弥陀经也谈到极乐世界的四色莲花啊，这个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结啊。好，这里你看，枝枝含邯郸，邯郸就是指莲花，有时候叫荷花，每一枝荷花大如车，这就是经文讲的这个大如车轮。好，那我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以我们概念当中的车轮去想极乐世界的莲花的 也像我们车轮一样大。我们车轮可能马车的车轮，现在汽车的车轮可能都超不过一丈了。极乐世界莲花刚才讲有480里，乃至于48000里，所以这个车轮的，它是表达一个法义。我们这个世间的有转轮圣王，他其中七宝当中有一个轮宝，因为他要，比如金轮王要统摄整个四大部洲，他一定要有一种交通工具。所以金轮呢，就能够让他速度很快啊，一天就能够巡视四大部洲。这个金轮的大小，金轮王的这个轮宝就有40里，40里的范围。我们有时候会注意看些这个飞碟现象，如果外太空过来的叫飞碟，也有点像轮宝的架势，圆形的，大部分是圆形的啊。所以大如车轮，它是表达极乐世界的荷花。首先它是一个圆形的，车轮都是圆形的，圆形的形状啊，从形态上这么表达。那样这个车轮呢，它从法义上可以表达三种法义。第一是转变之意，就是我等众生信愿念佛，首先在莲花里面啊，往生不是肉体往生，往生是我们的神识。阿弥陀佛的佛光是摄我们的神识放在莲花里面。好，这个神识在莲花里面就开始了一个转化，转凡成圣了，消孽障啊。啊，那这个上品上身一去马上能开啊，这个上品终身一昼夜，乃至于下品终身六劫，下品下身12大劫，哎，在莲花里面停留的时间有长短。这有长短都是一个转凡成圣的这种差异。你根基利的，它转化的时间短；根基很钝的，孽障很重的，就在大野熔炉里面，你得多练一练啊，多练一练，所以时间就会长一点。啊，那时间长，无论是这个一去就莲花绽放，还是12大劫，你只要从莲花出来，马上改变身心。最大的改变就是相貌的改变。这个相貌的改变就改变得太不可思议了。我们是丑陋的面容啊，每天拿镜子看一看，32相，你有一相吗？一相都没有。天天去美容啊，花的钱买罪受啊啊！但是极乐世界莲花出来，你都是32相80随心好，这下就真大便宜，还不要你交美容费了。哎，他一转化，当你转化成佛的形象的时候，这个容貌对心态是有极大的影响的。所以这个心就不是再像我们这样的这种凡夫的心了，斤斤计较、自私自利，这个 恩恩怨怨啊，贪嗔痴慢疑具足，可能那有佛像的时候，可能你的心，我们的心也开始有点慈悲心了、平等心了、惭愧心了、报恩心了，哎，这些心可能都出来啊。所以这个转凡成圣，用这个大如车轮的莲花来表达。第二，车轮它在功能上有碾碎意，就是这个碾碎呢，把我们的旷劫以来的烦恼，见或失或尘沙或无明或，给它碾碎，啊，破我执，破法执，哎，所以有碾碎意。第三，这个车轮就是有飞行意，就是这朵莲花它很神妙，我们在这个世间只要信愿念佛，极乐世界七宝池就有朵莲花随着你的发心念佛就长出来了。长出来了，你发心越大，功夫越勇猛，那个莲花长得就越来越好。阿弥陀佛就拿着你在七宝莲池里面已经生出来的莲花来接我们啊。那接这种莲花从那么远的地方到这来，就有飞行的意思，飞过来像轮宝一样的啊。那当然啊，阿弥陀佛也会照料这个，或者观世音菩萨不要飞得太远没有方向了，哎，他会放在手掌心里，哎，那你的神识在你自己已然成就的莲花里面坐进去闭合，你是自己都能看到自己的中阴身到了莲花里面，莲台里面，莲台一闭合啊，唰，时空啊，穿越就到了极乐世界，这种飞行的速度超光速啊。所以显安大师对这个重阳节9月9日的一些比性的手法的描述，最终是归结到我们要对于七宝莲池里面的那些大如车轮的莲花要想清楚，要观想清楚，要内心非常熟悉，要跟这个莲花的这种意象融为一体，那是我们法身慧命诞生的地方，是我们的本命圆成。我们到极乐世界，人人就是莲友了。好，南无阿弥陀佛。